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，我系安琴姐姐，大家好啊！中华民族自古以嚟就是礼仪之邦了，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，将道德看得比生命更加重要，其中之一个就是诚信了。古人说的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即是说只要话讲出来，四匹马拉的快车都追不回来的。还有人无信而不立，即是说如果一个人无信用的话，他在这个社会上面就立足不到的了，又好像一言九鼎，只要讲出来的说话分量是非常之重的。我们看看个信字，左边部首是人字，右边是一个言字，古人造字是非常之有智慧的。人言为信，意思就是说只要一个人讲出来的说话就是一份非常重的承诺了。在古代，人和人之间根本就不需要签那十几张的合约，只要讲一句说话，点一个头，那就是一个铁打的信用了。又好像我们广东人讲的牙齿当金使，在字面上就是说牙可以当作黄金来用，其实就是说一个人讲出的说话就好像黄金一样，那么珍贵，那么有价值了。这样在中华历史上面，有哪个可以将诚信做到这一种牙齿当金使的呢？现在就跟大家分享在历史上两个重情重义言出必行的真汉子。第一个就是流传千古的成语一落千金的主角贵宝。一落千金是出自于司马迁的历史贵报来报列传，得黄金百斤不如贵报一落。故事要从秦朝末年讲起了，那时天下大乱，群雄并起，在楚地有一位非常之出名的大侠叫做贵报。他这个人呢，性格非常之耿直，为人仗义，只要答应过人哋要做嘅事，哪怕上刀山落火海都一定做到嘅。因为咁样，所以喺佢嘅家乡一带声誉非常之好啊！大家都知道佢系一个言出必行嘅真汉子啊！后嚟天下形成咗项羽同埋刘邦楚汉相争嘅局面，贵报成咗项羽手下一名猛将。而贵报打仗呢，真是好厉害的，好多次带兵将刘邦打到落花流水啊，非常之狼狈，甚至乎有时差啲命仔都冇埋啊。所以刘邦心里面对于贵报早就已经恨之入骨了。最后项羽打败仗，向乌江自刎，刘邦就取得天下，建立了汉朝。当刘备做了皇帝之后，第一件事呢就要安顿天下，第二件事他就是报尸首，他下命令悬赏千金，全国通缉贵报啊！他还说哪个要私藏贵报，直接判处死刑，而且还要灭三族添，连累埋屋企人的。一时间全城风声鹤唳，贵报从一个威风凛凛的一名猛将，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全国的通缉犯，他又可以走到去哪里呢？好彩贵报为人平时仗义，在江湖上敬仰他的人非常之多啊。在洛阳有一户姓周的人家，冒住灭族的危险，偷偷地收留了贵报。但是日子一日一日这样过去，朝廷的搜捕网越收越紧。有一日，周家主人就对贵报讲了：
将军啊，汉王朝想尽快捉到你，
冠病好快就要守到我屋企啦。如果你能够听我劝，我就指条生路俾你。如果你唔答应，咁我宁愿而家就自杀，都唔想连累全家人。
贵宝见到佢咁样讲，知道形势逼人，于是就好郑重咁点头答应啦。
周家主人究竟谂到一个乜嘢计策呢？佢亲自动手将贵宝啲头发全部剃光，然之后用个铁箍箍住佢条颈，俾啲粗衣麻布佢着。冇错，佢将一个将军化妆成一个低贱嘅奴隶，跟住周家将贵宝同埋自己几十个奴隶捞埋一齐，运到去老地卖俾当地一个鼎鼎大名嘅侠客朱家。朱家系个明白人，一眼就睇得出呢个身材高大、眼神非凡嘅奴隶，心里边就谂到七八成啦。呢、这个咪就系名震天下嘅贵宝将军，但系佢冇出声啊！佢将全部奴隶同埋贵宝一齐买咗落嚟，安置佢响田里边做嘢，仲特意吩咐佢啲仔：
你哋要听住啦，以后田里边有乜嘢事情，全部听呢个新嚟嘅佣人嘅吩咐。仲有啊！你哋食饭嘅时候，一定要同佢一齐同一张台食饭，绝对唔可以怠慢佢啊！
佢将贵部安顿好之后，主格心谂：
一直咁样匿埋都唔系办法啊，要想个办法将呢条死路行通先得。
于是佢就一个人去洛阳，去拜访禹阴侯彭公。亦即是系汉朝嘅开国功臣夏侯婴啊！呢、这个夏侯婴平时非常之中意结交江湖好汉啊！佢同朱家嘅关系非常之要好。朱家一到咗滕公府，滕公就非常之热情咁招待佢，仲留佢向屋企住咗好几日添。呢一晚，两个人一边饮酒一边倾偈啊！朱家扮到一啲事都冇，然后慢慢就将话题拉到贵宝身上。朱家就好平静咁样讲啦：
滕公啊，我听讲朝廷最近就为去捉贵宝啊，这个贵宝到底系犯咗乜嘢滔天大罪呢？皇上又一定要攞佢条命呢？
滕公就讲啦：
你有所不知啦。当年打仗的时候，贵宝将皇上害得好惨啊，有好几次将皇上逼入绝境，差啲连命仔都冇埋，皇上对佢恨之入骨啊，所以今次一定要捉到佢先至肯罢休。
听到彭公咁样讲，朱家就笑一笑，然之后就讲啦：
依你睇这个贵宝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
撇开政敌的身份不讲啊，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贤能的人。
听到滕公这样讲，心里面就有底了。朱家就讲了：
那不就是咯，做臣子的各为其主。当年贵宝受到项羽的命令，他拼尽全力去打仗，只是尽做臣子的本分。唔通项羽以前所有部下都要全部被赶尽杀绝？而家皇上啱啱得到天下，如果只是因为个人的恩怨，大张旗鼓咁去追捕一个人，咁样就好似话俾全天下听自己嘅气量系几咁狭窄呢？再讲啊，这个贵宝咁有本事嘅人，如果朝廷逼得佢咁急，佢会唔会坐响度等死啊？如果逼得佢太紧，向北佢走到匈奴嗰度，或者向南走到南越，咁样佢就成为敌国嘅得力助手啦。就好似当年伍子胥一样，被逼到走投无路，最后仲带兵打翻嚟，将楚平王的尸体挖出来鞭尸啊！ 你身为皇上身边的亲信，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好好跟皇上讲明这个利害关系呢？
滕公亦是一个聪明人，听见诸葛这样讲，又想起诸葛平时的合意心肠，立即就想到了贵部一定藏在诸葛那里。不过他没有当堂拆穿，而是他亦都觉得诸葛讲的说话非常之有道理，所以就答应他了。过了几日，滕公真的找到一个机会。那日皇上非常之开心，滕公就将诸葛这番道理一五一十地跟刘邦奏明。今节的时间差不多了，刘邦听完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呢？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下去啊。
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点来听故事啦。
欢迎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回来第二节的姐姐讲故事。刘邦听完之后想了好耐，觉得他又讲得有道理，做皇帝的应该有容人雅量啊。于是刘邦就下诏书赦免了贵部了。这个消息一传出，震动天下，诸葛亦都因为这件事而扬名天下。后来贵部被召入宫进见，他很诚恳地向皇上请罪，刘邦亦都无怪罪他，还即刻任命他做郎中。后来到了汉惠帝的时候，贵部还升迁做中郎将。升了官的贵部依然是这么率直，这么讲真话。有一年，匈奴的善旦写了一封信给吕后，信里面的言辞非常之轻浮和侮辱。吕后看完之后非常之生气，就立即召集满朝的文武大臣一起商量。向这个时候，上将樊哙为了讨好吕后，他就第一个站出来说：
太后，臣愿意带领十万大军横扫匈奴，将善于的人头带来见你。
文武百官见到吕后这么生气，又见到上将军已经表了态了，于是就个个都迎合，大家都叫啊，
好，上将军威武，打到匈奴。
向这个时候，贵部行出来大声讲：
威后，臣以为樊哙真是应该推出去斩。
听见吕布这样讲，整个大殿立即鸦雀无声，大家都吓傻了。贵部指住樊哙，好不客气这样讲：
当年汉高祖率领四十大军，结果是怎样？不是还向响平城被匈奴大军死死围住七日七夜，现在你樊哙凭什么用十万人马就能够横扫匈奴啊？你这个不是当面讲大话吗？当年秦王朝就是因为年年对着匈奴用兵，逼住陈胜吴广起义，天下大乱，直到而家战争留下的后遗症还未好，你樊哙今日在大殿上阿谀奉承，难道你想令到天下老百姓再次陷入水深火热里面吗？
吕布这番说话隻隻子啊，都好像刀一样，讲到坐在龙椅上面的吕后面色一阵白一阵红，个个大臣都吓到出冷汗。吕后听完之后就冷静落嚟了，知道贵部讲的是实话，于是他就挥一挥手退朝了，从此之后再没提过要攻打匈奴这件事了。这个就是贵部，一个永远只是讲真话的硬汉子。不过贵部这种直来直去的性格也都有令他头痛的时候啊。在楚地有一个人叫做曹休的先生，这个人啊 口才非常之好啊，能言善辩。但是他有一个毛病的，就是喜欢结交有权有势的官员，周围去拉关系。曹休和贵部的舅父窦长君关系非常之好。贵部知道这件事之后非常之反感啊，觉得这种这样的人是个招摇撞骗的人。所以特登写了一封信给他舅父窦长君，劝他：
舅父啊，听说这个曹休先生品德不是那么好的，不值得深交，你以后都是少跟他来往好一点。
后来曹休准备回乡下，他去找窦长君，希望窦长君跟他写封介绍信，带着去找贵部。窦长君一听就跟他说了：
曹先生啊，实不相瞒啊，我个外甥贵将军非常之不喜欢你啊，你都是不要去了，去了斩碰钉。
这个曹休是个老江湖啊，他面皮够厚，他再三坚持窦长君没办法了，唯有勉强帮他写封介绍信啊。曹休拿到封信之后不慌不忙，不是直接即刻去登门造访啊，而是先派人将这封介绍信送到贵部府上。贵部一睇到曹休两个字，果然火冒三丈啊，真是恨得咬牙切齿啊，坐向屋企嗰度等啊。佢心谂：
好一个曹休，仲够胆送上门嚟，睇下我一阵间点样教训你。
过咗冇几耐，曹休真系嚟啦。一入门就睇到贵部黑口黑面啊，曹休亦都不慌不忙，佢亦都唔惊啊，恭恭敬敬咁行到贵部面前行过礼，然后不紧不慢咁样讲啦：
贵部将军，我哋楚地有一句老百姓经常讲嘅谚语，得黄金百斤，不如得到贵部将军嘅一个承诺。我就觉得奇怪了，你睇你向梁楚一带长大，我亦是楚地人，我日日向天下面前周围去宣扬你的诚实，令你的威名遍布大江南北，唔通我这样做对你来讲不重要咩？为什么你仲咁坚决拒绝我，不愿见我一面呢？
曹休呢番话讲得实在是太漂亮了，他自己不但没嬲到，反而将贵部一落千金这个好名声再次赞多他一次。咁仲有啊，他仲话：我帮你宣传咋，我哋都是老乡啊。贵部虽然是耿直啊，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凡人，听到其他人这样发自肺腑地赞自己最引以为傲的守信用、哦、心里面什么火啊都烧晒了，反而变得开开心心了。贵部即刻转怒为喜，请曹休上座，用好菜好酒来招待他，最后还将曹休当作贵客，招呼他在屋企住了几个月。曹休临走的时候，贵部还送了一份大礼给他。曹休继续向周围宣扬贵部的承诺，贵部的名声亦都因为这样而远近驰名。贵部这个故事给我们看到讲到做到是非常之重要的，但是在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面，关于诚信还有一个比讲到做到更加震撼、境界更高的故事，这个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吴国一个品德高尚的公子叫做贵泽。有一次贵泽奉命出使各国，途中经过了隋国，隋国的国君非常之热情地招待他啊。隋国国君见到贵泽腰间那把宝剑，就要求贵泽拿把宝剑出来给他欣赏一下。贵泽亦都好大方啊，除了腰间把宝剑给隋国国君欣赏了。隋国国君一边看一边赞那把剑啊， 季泽就知道徐国国君非常之中意呢把剑。当时佢就向心里边谂，出使完各国之后翻嚟嘅时候咧，就将呢把宝剑送咗俾佢。当时佢只系有呢个谂法，冇讲到出口啊。点知人算不如天算，当季泽完成任务之后，再次去到徐国嘅时候，得咗一个噩耗，徐国国君竟然不幸病死咗啦。季泽听到非常之伤心，后来佢到徐国国君嘅墓前拜祭，之后佢就除低佢腰间嘅宝剑，恭恭敬敬咁跨响坟墓旁边嘅树枝上面。徐松见到佢咁样，觉得好奇怪啊，就问佢啦：
公子啊，徐国国君已经死咗啦，你喺度做乜嘢呢？而且佢生前你亦都冇答应过佢要将把宝剑送俾佢。
但系季泽就讲啦：
唔系咁样噶，虽然我系冇讲出嚟，但系喺我心里边早已经答应咗将把剑送俾佢啦。而家虽然佢死咗，唔通我就可以因为佢唔在世就可以违背我自己内心里边嘅承诺咩？如果是这样做的话，这样我是面对不到我自己，更加面对不到天下的老百姓。
季泽跨剑将中华民族的诚信推向更高一个层次。在季布的世界里面，诚信就是一落千金，只要讲出来不用合约，亦要讲信用。而在季泽的世界里面呢，诚信更加升华到心灵上面的承诺，只要我心里面想，就会兑现自己的承诺，无论对方知不知，无论对方响不响到，都不会违反自己内心的承诺。一落千金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。
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，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。同大家分享一篇发表在人民报，题目叫做《拯救了2500个犹太孩子后的遗憾》，作者刘晓。故事的主角是一位被世界称为勇敢护士的波兰女性，虽然她的正职其实是一个社会工作者，她选择了伪装成为防疫护士，用这个特殊的身份做掩护，就从纳粹的窗口救回了2500个犹太小孩子。这个这么伟大的英雄，在晚年他就讲了一句说话出来，他说他一生最大的折磨就是源于心里面一个没办法弥补的遗憾。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？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个女性，她冒着随时会被枪毙的危险，竟然可以在纳粹党的眼皮之下奇迹地救回了2500几个犹太小孩子，她叫做艾森娜·森德勒。这件事很少人知道，直到1999年四个美国中学生因为参加国家历史节比赛，意外地找出这段被遗忘的历史，这个默默无闻的女英雄才终于被世界看到。后来她的故事还拍成了很感人的电影，叫做《勇敢的护士》。现在就等我们一起回到去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去听一下艾琳娜的故事。在1910年，艾琳娜在一个波兰的普通天主教家庭出世，她的父亲是 华沙附近一个小镇上面唯一一个医生啊。这个医生非常之善良，在他眼里面生命是无分贵贱的，包括犹太人在内不同种族的穷人，他都会帮他们医病。在那一年，镇上面就爆发了很可怕的斑疹伤寒。好不幸啊，他在帮病人医病的时候，他自己都晕了啊，几日之后他就死了。在那个时候，艾琳娜只有七岁，他父亲临终的时候跟他说，
女儿啊，你要记住，如果有一日你看到有人跌了落水里面，就算你不懂得游水，你都要想办法去救他。
这句说话就好像种子一样，深深种了在七岁的艾琳娜心里面，影响她一生啊。瞬间艾琳娜就十七岁了，她考入了华沙大学社会工作系。那阵时的欧洲反犹太人思想非常之强烈，甚至连大学的学院里面都无法幸免。在课堂上面，学校竟然做出一个荒谬的规定，所有犹太学生一定要坐在教室的左边，而所谓高贵的阿利安人种学生就要坐在右边。这个简直是歧视啊！性格正直的艾琳娜对于这种做法非常之反感啊，所以她每次走入课室，她都故意走到去左边，跟犹太学生坐在一起，因为她这个举动成为了很多极端学生的眼中钉，经常遭到言语的侮辱和威胁。直至到有一日，艾琳娜亲眼见到几个男学生拖住一个犹太女学生的头发，将她很残忍地从楼上拖落去楼下，周围见到的人都是冷眼旁观或者在那里大笑。见到这样的情况，艾琳娜非常之嬲啊！佢冲翻自己个座位嗰度，向个柜桶嗰度攞自己个学生证出嚟，睇到上面写住阿利安人右手边，佢觉得好羞耻啊！佢攞支笔出嚟，向呢一行字上面画咗佢。佢用佢嘅行动话俾所有人听：我不屑同你哋呢班施暴者为伍。当然，响嗰个疯狂年代，正义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学校强迫他休学整整三年作为惩罚。在1939年德军入侵波兰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，华沙沦陷。到了1942年，纳粹党将华沙近50万犹太人陆陆续续赶他去一个很小的犹太人隔离区，在那里每日都有血腥的屠杀。当时艾琳娜在华沙社会救济局那里翻工啊，面对着这些暴行，艾琳娜再次想翻起她父亲临终的遗言：
见到有人浸亲，你就算不识游水，你都要去救他。
在这个时候，眼前成千上万的犹太人，不就是在地狱里面浸亲的人咩？艾琳娜后来想翻起了，她说：每日都见到血腥的屠杀，我真的没时间去考虑自己是不是危险了，我只是知道我一定要做些事。为了可以名正言顺出入隔离区，身为社会工作者的艾琳娜利用她的职务方便，向纳粹党申请了卫生防疫员的通行证，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护士一样，向整整18个月里面，他每日都冒住被当场枪毙的危险，来来回回集中营好多次，每一次他都要想尽办法掩护几个小孩子离开，那种惊心动魄的场面真是简直难以想象啊！稍一差错就会被当场枪毙。为了将这些小孩子送出去，艾琳娜和她的拍档简直是用尽所有办法， 他们将这小孩子收埋在医疗担架下面，塞入大型手提箱，摆入棺材或者装尸体的袋里面，运这些小孩子出去。如果个小孩子是大一点的话，他们就将个小孩子假扮成好像有严重传染病的样子，然后用救护车偷偷地运他们出去，再秘密送到去天主教会。这些小孩子被救了出来之后，不是就没危险的了，纳粹党日日都搜捕他们。艾琳娜又千方百计地帮这些小孩子伪造姓名和出生证明，将他们送去福利院，或者是寄养在善良的波兰平民家庭里面。同时艾琳娜心想，如果战争一结束，这些小孩子就找不到自己的父母了，怎么办呢？于是他就做了一份被救儿童的名单，上面很详细地记录了每一个小孩子的真实姓名和他们的假身份，将这张名单摆在个玻璃樽里面，埋在邻居那棵苹果树的下面。好不幸啊，在1943年10月，盖世太保发现艾琳娜静鸡鸡运走啲细路，就将佢捉咗入去克维亚克监狱，同时用尽酷刑嚟敲打佢，将佢两只脚都打到残废啊！艾琳娜咬住牙关，一粒声都唔讲。佢知道只要佢泄露咗一个字，几千个细路仔同埋同伴就会冇命噶啦。最后纳粹党将佢判死刑。好彩，由于波兰地下抵抗组织俾咗盖世太保刽子手一大笔钱啊，佢将艾琳娜偷偷放走，先至幸免一死。从此以后，佢就隐姓埋名，用假名继续向波兰生活啊。向1945年，纳粹党终于撤离波兰，战争结束咗啦。艾琳娜重见天日嘅第一件事，就是去到那棵苹果树下面拿回那个玻璃樽出来，将那份名单交给波兰犹太人中央委员会，希望那些小孩子能够同自己的父母团聚。但是当他们按照名单去找他们的父母的时候，发现绝大多数的小孩子的父母早已经被纳粹党杀死了。最后只有极少数的小孩子可以和家人团聚，这个就成为了艾琳娜心里面永远都抹不去的遗憾。1979年天主教教宗保禄二世亲自接见了艾琳娜，他的名字也都被刻在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里面，他被尊称为国际义人，义就是仁义道德那个义。向2006年7月30日，96岁的艾琳娜向德国慕尼克举行的纪念仪式上面接受荣誉勋章。出席的仪式很多人都是当年被他救了的犹太小孩子，但是艾琳娜从来都没有将自己看成是英雄。他说，那些被救出来的犹太小孩子已经证明了我向世上的价值，但是这些不是值得赞扬的理由，相反我总是受到良心的责备，我本来可以救更多的人的，这个遗憾将会跟着我直到我死为止。同年艾琳娜森德勒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。向2008年5月12日，艾琳娜在波兰安详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享年98岁。她走的时候带走的她那份守候住一生令人感动的遗憾，但是她那个勇敢仁慈的心就永远留在无数人的心里面了。艾琳娜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听第二个故事啊。
姐姐讲故事，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，大家 快啲嚟听故事啦！
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，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。人究竟有几多钱先算系幸福呢？在19世纪，俄罗斯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列夫·托尔斯泰曾经写过一篇题目叫做《一个人需要多少土地》的短篇小说。故事里面的主人翁是一个叫做克霍姆的农夫，他为了养家糊口，一直很勤力地做事，但是都没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，生活十分之艰苦。因为这样，帕霍姆时常都想，
如果我有自己的地，情况就不同了。
有一日，帕霍姆听到隔离村有一个小地主，他有300公顷的地，想卖了他。于是他就跟家人商量了之后，就用尽他家所有的钱，同埋问人借了一部分钱，就给了50公顷的地的一半款项。帕霍姆终于有自己的地了。于是帕霍姆就问人借了一些种子，在自己的地上种嘢了，得到非常之好的收成。他用了一年时间就还清所有债务了，他真是成为一个地主了。他可以向自己的地上边耕田，可以向自己的地上边晒草，又可以向自己的地上边斩树，向自己的地上边放牛。每次当他去看自己块地或者农作物的时候，或者那些草地生长的情况，他心里边都非常之开心的。但是有一日，帕霍姆听到在伏尔加河地区那边有人大量出售土地，有不少曾经一无所有的人买了地之后都成为富户了。哇，他听到这个消息真是心都动埋啊！于是就卖了自己块地，牲畜啊，所有嘢就去那个地区了。哇，去到之后果然帕霍姆的生活比以前好成10倍那么多啊！他买了好大块耕地和草场，养了好多牲畜啊！最初帕霍姆对一切都非常之满意的，日子耐了，慢慢他又不满足了。他希望拥有更多的土地，他想，
如果我有更多的地，那我就可以种更多的麦了。
过了没多久，听到有人说很远的地方，向巴什塞尔，只要跟当地的头领搞好关系，就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地了。于是他就将所有的地产交给家人看住，然后带着一个仆人向着巴什基尔出发了。去到巴什基尔，帕霍姆将来意话给巴什基尔人听，同时亦都给了一些礼物他们的头领。他们的头领就话给他听了，他们卖地呢就是以天来做单位的，即是说在那日你走过的土地都是属于你的，而价格呢就是一日一千的卢布。但是有条件的、哦、如果你不能够即日回去起点的话，你就会将白白失去1000卢布的了。巴什基尔人就会跟住帕霍姆的后面，凡是他经过的地方就在地上面画一个记号。帕霍姆听到之后非常之开心，就跟个头领约定第二日一早铺晓时分就集合了。帕霍姆向第二日太阳升起之前就去到出发地点了，他站在出发点那里等，时间一到 帕霍姆就出发了，他走了好远好远，但是仍然不舍得翻转头啊。太阳开始有点偏西了，他还是不知足。等到太阳就来落山之前，他用尽他全身的力量跑回去，但是已经筋疲力尽了。最后他跌倒打个关斗，就瞓咗向地下，冇再起个身啦。帕霍姆就死咗啦。巴甚基尔望一望佢个尸体，表示佢哋都好同情佢啊。最后帕霍姆嘅仆人就向地上边挖个窿，将佢埋咗向里边。究竟帕霍姆需要几多地呢？最后佢需要嘅地只系从头到脚六英尺，即是两米都唔够咁细块地咋。帕霍姆对地嘅无限追求嘅过程，或者可以令我哋每一个人深思啊！我哋向呢个世界上究竟需要几多间屋、几多件衫、几多食物、几多钱、几多名车、几多名表？想下，一日复一日，一年复一年，我哋受到欲望嘅控制，去追求嗰啲远远超过我哋自己需要嘅嘢，为呢啲嘢令到自己唞唔过气，为呢啲嘢而烦恼伤心，到头嚟一瞬间乜都冇啦。有乜嘢系可以百年之后带得走嘅呢？托尔斯泰曾经讲过，欲望越少，人就越幸福。中国人亦都系咁样讲嘅，知足常乐。响《道德经》第46章里面，老子系咁样写嘅：祸莫大于不知足，咎莫大于欲得，故知足知足，常足矣。意思就系人生最大嘅灾祸，莫过于唔知足；最大嘅罪过，莫过于贪得无厌啊！只有懂得乜嘢系真正嘅满足，先至能够永远得到心灵嘅富足同埋快乐。托尔斯泰嘅故事同大家分享到呢度，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。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，拜拜。